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我们仍然可以在主日分别为圣的日子，在这一个被主分别为圣的时刻，我们能够一起借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主，借着我们所共同所唱的这个诗歌，借着我们在一起来擘饼，我们虽然人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来纪念主。今天跟大家所传讲的信息，刚刚志成牧师所说用的题目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好像在这里提出一个 paradoxical， 有人翻成是吊柜性或者是反合性的这个话。好，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同钉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死刑，钉十字架就表示是已经死了，可是现在还说现在活着。所以我们基督徒如今活是经过死的这一个活。那么所以呢，有一位苏格兰的这个非常被神重用的传道人麦卡人，他给这段圣经他取了一个最基本的主题，就是说 Christian life is a dying life， 基督徒基本的人生是一个一直不停死着的人生。 Philip Ryken这位过去曾经是费城第十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现在是惠敦大学的这个校长，他给这一段取的名字其实取得非常的好，但是中文很难把意思翻出来，叫做 dying to live， dying to live、死所以呢可以活，或者是说呢为着要活所以必须时时刻刻的经历死。那我用一个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讲法，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要把这一个信息讲得完全，恐怕最后我们必须要回到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在那里保罗做结论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好，那所以我们最后可能要讲到这一段经文，才能够把置之死地而后生讲得清楚。那么但是今天呢，我想我们先最起码把这个题目最基本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也可能有另外一个翻译的这一个方法，那我列在我的这个投影图片上。好，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在今天的信息结束之后呢，可以送电邮给我或者送给永之，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呢寄给大家。那么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必须要说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是开宗明义的阐明福音的真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许多跟福音有关的关键字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出现，不单单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非常的多、之前没有出现，而且在这里出现的频率特别多，过了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呢也出现，但是次数呢相对上来讲就没有那么多。是哪些字呢？包括律法，包括行律法或者律法之功，包括称义，包括义，包括信心、信实、信仰，这几个字中文圣经有不同的翻译，但是都是做名词用。那还有另外一个字呢，就是相信，做动词用。最后还有一个字就是活着。这些很重要的字眼在这短短的这个七节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之前没有出现过，所以可见得在这几节圣经是神感动保罗 在这里把福音的真理传讲出来。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这样的一段信息。首先，我们看到第二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重要的主题就是围着因着信。然后第二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让我们看见是由律法与罪认识真实的自己。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前面可以说是讲到因信称义，后面讲到的是怎么样因信称义，如何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这个最广泛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好，那么然后呢，在最后第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在提醒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体认到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就从几个方面跟弟兄姐妹们来一起分享。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唯独因着信。好，第二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出自外邦的罪人，不过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借着行律法，乃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因此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借着相信基督称义，而不是借着行律法，因为没有一个人借着行律法称义。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引起我们注意，就是我们这个字，这是一个强调的一个讲法。我们是谁呢？基本上在这里我们所讲的就是那些信基督的这些犹太人。在这里保罗自称为我们，因为前面第二章十四节好像是保罗对彼得所讲的一些责备跟提醒的话，十五节开始接着讲我们，然后十六节讲到说我们也信了基督，都是特别强调说我们作为信主的犹太人，到底我们对自己该有怎样的认识呢？我们对福音该有怎样的认识呢？那么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希腊文的动词，你就知道是我讲的、我们讲的还是你们讲的。如果把人称代名词我们再提出来的话，就是一个强调的讲法。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怎么样呢？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信主的犹太人，我们有犹太人的身份跟宗教的认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认同，就是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加拉太书的这个背景，特别在这个地方保罗提到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初当彼得到了安提阿教会，跟外邦人一同来吃喝，因为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很多的这一个教会。好，那么可是当雅各那边来的人，就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一些信奉犹太教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来了之后呢，保罗就跟他们分开了，就不在一起同桌吃饭。今天我们也许不会觉得这个同桌吃饭或者不同桌吃饭有什么大不了，生活习惯不同，饮食不同，不在一起吃饭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事，但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事呢？我们刚刚守过主餐，在教会初期主餐是一个真正的一顿饭，所以不同桌吃饭就表示不在一起守主的晚餐，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把基督的身体给分裂了，分裂成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这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很严肃地说，我们称义在这个地方讲到不是借着行律法，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法用了三次，而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相信耶稣基督呢，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信仰，这个等一下我再解释。所以在称义的事情上呢，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平等的。犹太人其实以为律法就是他们的特权，犹太人也认为律法就是他们 之所以为犹太人的这个原因，这个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呢，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呢，特别在生命记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在摩西在摩亚的平原要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是摩西对他们的摩亚平原的临别的证言。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所吩咐，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与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律法对于犹太人来讲，就是他们所以是犹太人的这一个原因。对他们来讲，他们如果失去了律法，他们就不再被称为犹太人。这是对犹太人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直到耶稣基督来，就成全了律法里面所有的预表，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犹太人，另外一种就是没有律法也不知道守律法的这一个罪人。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十五节这样翻，就是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生来出自外邦的罪人。有两种人，就是犹太人和罪人。如果失去了律法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不再成为犹太人，我们就跟外邦人一样是罪人，这就成为我们的身份的这个认同。那么今天跟我们来讲有什么应用呢？我觉得今天对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在福音班里面，我们还常常讲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好人也需要信耶稣吗？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信神，我们能够接受福音，首先要认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还是坚持我们是好人，最起码在我们自己的眼中是好人的话，我们就忘记了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是罪人，需要神的这一个救恩。我们还有人会说，中国人为什么要信洋教呢？我们有孔孟之道，我们有很宝贵的这个道德的教训，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这一个非中国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呢？那么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把我们的身份的认同作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拦阻。还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到信仰的问题，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罪的问题。我们喜欢说我们比上不足，我们比下有余，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罪，如果只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标准的话，我们很少有人可能愿意会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如果照神的标准来看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接触福音，我们要接受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同样事情我们要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唯独借着信才能够称义。称义就是表述说我们恢复因着罪所破坏的人和神中间的关系，可以恢复神的这个关系。那么为什么循律法没有办法使人称义呢？这个循律法另外一个理解就是律法的善功，或者律法的这个作为。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律法所规定的行为，或者是说我们遵行律法所规定的这个行为。为什么行律法没有办法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一个罪的地位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说，我们人没有办法守全部的 这一个律法。所以如果我们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所说的，凡出于律法的行为都是受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持守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而去行的，都是受咒诅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在这个福音班里面，那么我们曾经有两位弟兄讲了一个相声，非常的精彩，所以在深知追寻的福音的聚会里面呢，这个相声呢又被重演了一次。这两位弟兄讲得非常的好。好，那么许许多多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情，其实在神的眼中通通都是罪，而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圣经上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而称义。那么这句话呢，是根据诗篇的第143篇第二节，在你的怎么说呢？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活着的人是旧约圣经原来的话，可是当保罗引用这一句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得到神特别的启示和感动，他把活着的人呢，把它改成凡有血气的人。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保罗的这个神来之笔。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保罗的这个观念当中，如果我们看新约其他的书信的话，人好像分三种人，一种是属血气的人，一种是属肉体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是属灵的人。属血气的人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根本不认识神的人，没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的人，叫做属血气的人。那么属肉体的人是什么人呢？ 是已经重生得救，可是我们的生活行为还没有被圣经上的话，还没有被圣灵所时时刻刻的纠正，活在圣灵当中，活在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叫圣灵担忧的里面。那个上个礼拜黄牧师所讲的信息也特别提醒我们这一点。然后最后呢，就是属灵的人，是按照神的话顺从圣灵而行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保罗根据诗篇143篇第二节的理解，就是一个没有经历过重生的人，一个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内住的人，是不可能活出律法的要求，因此也不可能因着行律法活出律法的要求而恢复跟神的这一个关系。那么所以，而且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就是称义这一个字呢，这个动词呢，我们称之为使义动词，这是一个文法上的一个字。那么通常呢，这个使义动词呢，可以用怎么样？可以用使、用令、用让或者用颁。所以如果要这样来翻译称义这个字呢，就可以翻成使称义。如果是使称义的话呢，就表示称义这个字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努力，而是出于怎么样呢？而是出于外力的帮助，而是出于神所做在我们身上的一件事情。如果这样子的话，称义并不是表示说一开始我们里面就有了一些义的本性或者义的行为，而是说这个义呢是从外面加添给我们的。这就自然让我们想起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叫做神的义呢？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由神而来的这个义，由神赋予我们的一个义。什么叫做由神赋予我们的一个义呢？那么我们在改革中的这一些神学家，从路德、从加尔文开始，我想他们的理解是很正确的，就是由神所赋予我们的一个义的这个地位。 所以我们说神的义是什么？神所赋予我们义的地位就有三个特性。这个义呢，是一个法律上的，讲到的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问题。所以称义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地位上的一个改变。我们原来是有罪的人，该受审判的人，可是现在我们被这位公义的审判官宣告我们是义的，宣告我们是义的。为什么能够宣告我们是义的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接受了所有的神的审判所来的惩罚，因为这个缘故，神宣告我们是义的。那么这个义呢，又是一个归算的一个义的。好，那么在诗篇32篇第一节第二节，那么这是在几个礼拜以前我曾经讲过一段信息，叫做蒙主赦宥变为有福。所以我也许简单的跟大家复习一下诗篇32篇第一节第二节，如果我们照原来字的顺序来翻译的话呢，要这样翻译：这个人是真正有福的人，因为他是得赦免其过犯，遮盖其罪。这个人是真正有福的人，因为耶和华不算为有罪，他心里没有诡诈。什么叫做他心里没有诡诈呢？就是他的罪在神的面前不再隐瞒。因为他的罪在神的面前不再隐瞒，所以呢，他就被神不算为有罪。那你如果要问在本质上他是有罪还是无罪呢？一方面你可以说他还是有罪在身上，但是神已经不算为他有罪了，所以他就不再被神算为有罪。这个就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称义，就是一个被神归算的一个称义。这个义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义。好，我希望弟兄姐妹记得，在那个地方对于罪有三种不同的形容。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过犯，那就是违背神的权威；一个是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罪，很多英文圣经翻成罪孽，那就是一个扭曲，把一个正确的东西，把一个好东西呢，变成一个坏的东西。好，所以这一个称义就有三个特性，那是在神面前所得到的一个地位，这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这是被神归算的一个义，算在我们身上，被神不算为罪人。第三呢，这个义是一个外来的，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义，是主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是外来的一个义。好，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我知道我讲过不止一次，但希望这一次呢，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记住。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得着这个义的地位呢？是唯独因着信，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第二章16节是这样子，直接翻是这样。这个借着耶稣基督的信仰呢，那么有两种可能的理解。一个理解呢是相信耶稣基督，另外一个理解呢是耶稣基督的信实。那么在2章16节这一个借着耶稣基督的信仰，好，出现了3次，但是呢，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是第2章16节的中间的那个讲法，好，他是怎么讲呢？他说：“因此，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呢？应该把它翻译成说，连我们也信入了基督。”因为在信这个动词的后面呢，加了一个什么呢？加了一个希腊文的介系词，叫做 EIS。EIS 呢，就是进入的意思。所以信是什么？信是信进去了。好，那么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神学家，叫 John Murray， 他讲信心是什么呢？他说信心有三个要素，一个就是知识，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坚定的看法，最后呢就是尾声。信心一定根据知识，因为信心信入了谁呢？信入了耶稣基督，所以信心跟我们的对象有关。 你信什么？不是糊里糊涂的相信，信心根据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知识。可是信心呢，也根据一个坚定的看法，英文叫做 conviction。好，我们不单单对耶稣基督有某一种正确的知识，我们还要必须相信圣经上关于耶稣所说的事情是跟我有关的，是值得我们相信的。Earl Palmer， 那么这一位也相当被神使用的一位传道人，现在已经退休。那么他自己个人的见证曾经说，当他在信仰的路上挣扎，他去参加了一个给大学生的一个退休会，他查考圣经，有人就告诉他说，当你发现了 the trustworthiness of Jesus Christ， 那你就离信仰的路不远了。当你个人发现了耶稣基督的可信性，你离信仰之路就不远了。所以信心不单单是一个知识，客观的知识，信心也包括我们主观上的一个认定，相信耶稣是值得相信的。可是相信耶稣值得相信还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到最后必须是一个采取行动的一个信心。我们必须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有一个尾声，根据圣经上的教训要采取行动。圣经上提醒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圣经上提醒我们说，要爱人如己。圣经上提醒我们说，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在信里面所产生的这一个尾声。好，所以我们要记得信的这三个要素。所以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的事情。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刚刚圣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是信入了基督 EIS 基督，信入了基督。那么然后呢，我们要从律法跟罪认识真实的这个自己。在这里如果要照这个希腊文的原文来直接翻译的话，二章十七节到十九节里没有这样的话说，我们被发现，我们被证明，我们被显明，我们自己是罪人。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些骄傲的以为他们有律法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把自己放在与外邦人同样的这一个地位，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当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称义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认同，我们对自己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要认识真实的这个自己。我知道谢金牧师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非常强调说，我们信主的人是圣徒，不再是罪人。这是我跟他呢 agree to disagree 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还是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呢是蒙恩的这个罪人。这是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可以这样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特别在这里呢，他用了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现在式，叫做 Emi Ergo， 是，然后呢我是个罪人。就是当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体会到他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一个身份，是圣徒，但是呢仍然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的身份。那么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我花了很多时间跟各位弟兄姐妹解释前面那一段窃求的寡妇和不义的官。第二段就是讲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这个税吏的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只敢自己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可怜谁呢？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评论说，这个人比那个法利赛人到怎么样呢？到更称为义了。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义人呢？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而税吏在那里所用的话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话，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在原文里面用着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什么样的很强烈的一个定冠词，好像税吏在那里说，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罪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位一定是罪人，有一个一定是罪人，那就是我。亲爱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老生常谈了，还有什么好讲的呢？但是我想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请记得，世界上不管别人是不是罪人，但是最起码有一个人一定是罪人，那个罪人是谁呢？就是我，我这一个罪人。好，所以由律法跟罪要认识真实的自己，由律法与罪认识真实的自己的下一点，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如果我们拆毁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不能够再建造起来。好，在这里我所引用的经文应该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4节到18节。好，我们的 PowerPoint 上呢是是把它是弄到另外一段经文去。在这个地方保罗非常强调，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要放下我们自己的优越感。好，甚至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跟那些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比起来，我们都没有任何的优越感可言。所以一位改教的著名的神学家说，连信心都不是功德，因为我们所以能够相信都是神的自己。我们由律法跟罪认识真实的自己，在下一个 slide 就是说我们已经向律法死了。为什么我们向律法死呢？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律法的这个咒诅。好，加拉太书3章第10节我刚刚已经念了。为什么我们已经向律法死呢？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律法的这个权势。在罗马书7章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律法到后来成为一种权势。好，律法是训门的师父领我们到基督面前，但是律法本身到后来成为一种权势。有了这个律法，那么我们靠律法，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的这个捆绑跟律法的这个捆绑。好，那么所以从律法跟罪认识真实的自己，最后我们就要认识说，我们不单单因信称义，而且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那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那么罗马书6章3节到4节对于这样的一个观念解释得特别的清楚。好，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好，所以我们信徒的人生因此就变成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他的钉十字架上跟他的复活上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所以有人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 dying life， 是死着又活的这个人生。而我们所以能够活，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向自己死。好，当我们真的是要向自己死，这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功课。当我们向自己死，当我们向世界死，我们过去的老性情、老我不再缠绕自己，这个世界上世人的追求，我们过去的追求不再继续的缠绕我们，我们就真正活得彻底。所以麦卡人说，我们活得多精彩，就要根据我们死的多彻底。好，那么也许我们下一次再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可以再多说一点点。信仰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最后第20节所告诉我们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的死表明神的爱， 罗马书第五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所有人间的爱，原因都在被爱的人身上。只有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所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值得爱的地方，只是纯粹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爱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神身上。耶稣基督的死是怎么样呢？是存心顺服与至于死。所以那是一个怎么样呢？那是一个舍己的一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在这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也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到说，哦，神爱世人，我们听得太习惯了，会觉得说有什么大不了呢？神爱世人，爱世上每一个人，对不对？好，然后耶稣他死了，做万人的赎价，哦，万人的赎价，我们想到很多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说，神爱世人，表示爱世人当中一个人，一个特别的人，那就是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必须要稍微提一下一个姐妹的见证，这个人叫做 Johnny Erickson Tada， 他今年71岁了。他18岁的时候，在一次跳水的意外里面受了重伤，然后全身从肩膀以下瘫痪。那么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肩膀以下瘫痪，不能够动，是何等痛苦的事情。所以他沮丧，他埋怨他的人生，他得了忧郁症，甚至他想要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觉得他这一生没有什么再值得活了，一生因着这个意外而毁掉了。那么据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是说 If you were the only person in the world, Jesus would have died.For you， 假定你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人，或者说假定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也一样的会为你而死。这样的一句话深深的感动了他，让他知道他的人生还是有意义，还是有价值，因为耶稣基督就为他，好像是照人看一个残缺的生命，仍然为他而死。为的是要怎样呢？为的是要让他能够可以为基督而活。后来他就经过复健，他就学着用他的嘴，然后呢，这个来咬住一个画笔来画画。所以后来他出了画册，后来呢，他也借着他口述也许多的书。那么他后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事工，就是特别谈到苦难，如何面对人生的苦难。18岁到现在，已经超过了这个50年的时间，他靠着神的恩典继续很坚强的活着，而且借着他的见证帮助了许多的人。弟兄姐妹，今天结束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在疫情当中，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工作受到了影响，在疫情当中可能我们觉得生活非常的沉闷，甚至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出了一些状况和问题，或者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自己本身也被疾病所困。但是弟兄姐妹，请记得，他是爱我，不是别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盼望这样子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唯独因信称义，我们要记得针对律法和罪，我们要认识真实的自己，我们仍然是蒙恩，可是蒙恩我们仍然是要多蒙恩多大，就看我们对于恩典的体会多大，就看我们对于罪的体会有多深。然后我们记得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同死同葬同复活，最后我们记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可以把我改成我们自己的名字，他是爱， 栾大端，为栾大端舍己。这是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在不顺的环境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依靠跟把握。我们来祷告。天父，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这些既然已经信入基督的人，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跟你恢复了正常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借着因信而称义。不单单这样，在因信称义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回过头来看这个罪的可怕，也晓得你不单单只是在地位上让我们能够称义，你其实也赐下让我们能够成圣的这个恩典，也赐下内住的圣灵，让我们不让圣灵担忧，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使得我们里面这个称义的生命能够慢慢的萌芽，能够慢慢的能够更成熟，最后让我们紧紧的记得你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